内政外交均遭遇挑战，川普总统面临动荡时期。
加州大火威胁依旧，已造成至少31人丧生，数百人失踪。这场大火所伴随的不确定性让附近居民感到不安。
以色列紧跟美国步伐，宣布将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国时间是1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川普总统宣布了他的伊朗政策，批评伊朗的人权记录以及支持恐怖主义，但仍然保留奥巴马政府签订的伊朗核协议。有关信息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请他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乔战，我们知道那个川普总统呢，他在选前以及在上任之后都多次说到要这个撕毁这个所谓的伊朗核协议，因此呢外界非常关注这次的事情。那么白宫其实也很重视，因为在昨天晚上白宫就已经先发出了一个川普政府政策的大纲，并且呢由这个蒂勒森国务卿还有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德将军呢一起出面在白宫里面对记者做一个不公开的简报。那么今天中午呢川普总统就是在白宫的外交接待厅亲自宣布了他的这个伊朗的政策。那么川普总统呢，他也说过说在这一份的政策里面，他说上任之后呢，他就责成他所的阁员要来重新审议伊朗是否有遵守这次核协议。那么在这次的这个审议过程完成了之后呢，他现在与他之前所说的不一样，他决定不退出伊朗的核协议。那不过呢，川普总统也表示，根据美国国会在2015年通过的伊朗核协议审议办法里面呢，他这一次并不会来核实这个伊朗的核项目。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根据我提出的事实，今天我宣布我们不能也不会确认伊朗遵守了协议，我们不会沿着这条老路走下去。可以预见它将导致更多暴力、更多恐怖和伊朗违反核协议的实实在在的威胁，因此我让我的政府与国会和我们的盟友密切合作，处理这项协议中的诸多严重缺陷，使伊朗政权永远不能用核武器来威胁世界。
是，那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呢，他已经遵照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内法，就是这个国会通过的伊朗核协议的审议办法里面通过了两次核实伊朗的核项目，分别是在今年的4月还有7月的时候。那么下一次到期的日期呢是10月15号这个星期天。那不过呢，川普总统说根据新的这个他所收集到的事实，他被这一次是不会来核实，但是川普总统并没有说明他是根据哪一些事实。那么川普总统同时呢，在今天还批评奥巴马总统在伊朗当时还没有认定他们已经有遵守核协议的规定的时候呢，就已经把$18亿的现金交给伊朗了。那川普总统今天并表示说，虽然他现在不退出奥巴马总统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但是他还是认为说这是美国签订过的最单方面的也最糟糕的协议，并且也说伊朗并没有遵守这项协议的精神。所以呢，他现在要求国会还有美国的盟国要跟他来合作，要重新谈判伊朗核协议的内容。那不但呢要在短期之内限制伊朗的核能力，还要让伊朗长期以来就是永远都不能够拥有核武器。那如果呢最后谈判的结果没有办法谈出他想要的内容的话，他还是有可能会退出伊朗的核协议。那么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今天也痛斥伊朗政权是一个流氓政权，并且说呢伊朗一直对美国抱有敌意，并且呢也侵犯自己本国人民的人权。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伊朗专制政权的侵犯活动今天还在继续，该政权仍然是世界上主要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向基地组织、塔利班、珍珠党、哈马斯等恐怖主义网络提供援助。它发展、部署和扩散威胁美军和我们盟友的导弹，它骚扰美国的船只，威胁到阿拉伯海湾和红海的航行自由。他以莫须有的罪名囚禁美国人，并对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金融体系和军事部门进行网络攻击。
是，那么川普总统除了批评伊朗支持这个恐怖主义之外呢，他也说他侵犯自己本国人民的人权，他并且说伊朗人最喜欢挂在嘴上就是美国人去死，以色列去死，所以他认为说呢，今天他将会对这个伊朗的某些个人实施制裁。那么其实呢，在现行的这奥巴马总统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当中就已经有规定了，就是说有某些针对伊朗的制裁是跟核项目相关的，如果他们放弃某些核项目，那些制裁是可以被解除的，但是针对像人权或是恐怖主义等等的制裁呢，其实是分开来说的。也就是说呢，世界各国如果要因为人权议题、因为恐怖主义而来制裁伊朗的话呢，其实本来就是可以被允许的。那么川普总统呢，最后也说了，他说他也怀疑伊朗正在跟朝鲜合作，所以呢，他将要求美国的情报部门把这件事情彻查清楚，绝对不能让这两个政权有合作的机会。并且他也说呢，他的新的伊朗策略将有四大重点，第一个就是跟这个美国的盟友合作，不要让伊朗支持恐怖主义。第二个呢，是要实施更多的制裁来阻挡伊朗支持恐怖组织。第三个是不会让伊朗取得导弹跟武器来维护该区域的区域航行权。第四个呢，是要完全阻断伊朗取得核武器，让他永远都没有办法得到核武器。那么最后川普总统则说呢，他希望这个未来不管是美国人民或是伊朗人民，不管你是穆斯林、基督徒还是犹太人，都可以活在一个没有战火的世界。乔战，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奥义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眼下发现自己处于动荡的时期，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面临外交政策的重大挑战，推行内政议题也有可能会陷于停滞。同时他还忙于和一位重要的共和党籍的参议员争吵，外加狠批媒体。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吉姆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场推动税制改革的集会上说，目前与他取得的成就相比，他获得的赞誉太少。
对我们国家的信心又回来了，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这样了。
有一度他看上去似乎留恋从政以前的生活。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但是你们知道吗，我现在生活得更好，我正在帮助很多人。
川普还忙于和共和党籍参议员鲍勃·科克的争吵，并抨击媒体有关川普内阁成员关系紧张的报道。
坦率地讲，媒体随心所欲地乱写报道的方式令人作呕，人们对此应当调查。
川普还急于在税改方面取得胜利，但是包括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在内的民主党人表示反对。
他们表示这是为中产阶级减税，这不是，减税针对的是富人。
共和党战略分析人士约翰·费和瑞表示，在有些人所认为的混乱局面之中，川普总统继续转向他的政治基本盘。
我认为他仍然有民粹主义的时刻，他仍然了解华盛顿非常不受欢迎这一事实，他明白媒体非常不受共和党选民的待见。
但是约翰·费和瑞也表示，川普与对手和盟友同时过招的习惯的确是个问题。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媒体不喜欢他，共和党建制派总体上不喜欢他，民主党人明显讨厌他，因此他获得支持很难。另外他自己易怒的脾气也是个问题。
分析人士马修·达莱克表示，虽然最近出现了混乱局面，但是川普指望着自己的核心支持者与他一起并肩携手。
他有着38%选民的支持，80%以上的共和党人坚定支持他，因此很难看到大量共和党人离开他，用有意义的方式挑战他。
不过最近的一次民调显示，川普在包括宾夕法尼亚在内的一些关键州正在失去支持。美国之音吉姆马龙华盛顿报道。
加州北部的大火持续威胁当地的居民和企业，目前至少有31人被确认死亡，数百人失踪。对于受到火灾侵袭地区内的居民来说，不确定性尤其令人感到不安。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在火灾地区的边缘地带采访了一些当地的居民，请看米歇尔发来的报道。
加州北部野火仍在持续，太阳升起以后，看到葡萄园附近天空充满了烟雾，葡萄架上有些葡萄还没采摘，驶过的汽车满载生活用品， 很多人不是在逃离疏散区，就是设法回家，哪怕回去看一眼也行。当人们发现自己再次被阻拦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挫败感。丹尼尔·蒙泰兹是加州索诺玛居民，他担心自己养的五头牛、25只羊和2匹马，因为他4天都没有回去看这些牲口了。他一天3次来到拦截路口，希望能回家看看。
从周一开始，我就没有机会回去喂牲口，也没有喂水，没有电，就没有办法喂他们水。我担心这些家畜的安全。我就想回去看看，10分钟就行，随后就回来。
蒙泰兹和其他情况相当的居民没有看到的是，通向他们家的道路两旁仍有火焰持续燃烧。实际上，整个地区小火不断，很多地方的火势继续扩大。家在强制疏散区边缘的一些居民选择留守在家。
我在这儿感到安全，我看到了火焰，在山上1英里以外。如果我附近的树开始燃烧，那我会觉得危险。我一直说我会离开，我会马上离开，可这是自己的家，感觉会不一样。除非不得已，我就像有些人那样，我不想离开。
杰萨克劳福德曾4次返回住所，但是他感觉以后可能再也看不到自己的房子了。
我知道回来也没用了，只剩下一些废墟，四面的风向东边吹来，这就苦了山上的居民，在劫难逃了。
风向又发生了变化，他也在行动，他已经收到强制疏散的命令，他驱车撤离小镇，车上装满东西，他给警察和消防员送上葡萄酒。
如果他们不想在这里喝，如果他们想带回家跟家人分享，这是为了表达谢意，由衷感谢他们来冒险相救，我们是无能为力了，如果没有他们，一切都不存在了。
这里的人们说，这次野火让他们懂得，不论在哪儿，人们可以掌控的只有社区和家的感受。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加州索诺玛郡报道。
加州山火造成的浓烟扩散到了旧金山地区，目前旧金山的空气质量和北京处于同一水平。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许湘云，请他来介绍有关的详情。湘云。
好的，平章。加州北部山火自星期天晚间延烧至今，过火面积达212,000英亩，造成了至少31人死亡、400多人失踪、超过3500间房屋损毁、约25000人被迫撤离。本周末风速预计达每小时60英里，高风速和低湿度将为消防人员带来新一轮的挑战。山火带来的浓烟扩散到旧金山湾区，严重影响空气品质，在当地引起了抢购口罩的现象。从加州圣罗莎市撤离到旧金山的红木区华人协会会长王汤瑞仪表示，旧金山的空气受到严重污染，但和索诺玛郡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那你去 Santa Rosa 那边，你家里面窗户紧闭都还可以闻到烟味，然后你出去以后，那个我他们每次讲中国的雾霾好糟糕好糟糕，我看那个情形，每天烟蒙蒙雾蒙蒙的，那比那个太阳都是红色的，那简直是但是里面又夹了很多不同的味道。我为什么到旧金山来，就是因为空气实在没有办法忍受下去，因为我的肺都觉得到好像都不舒服了。那个，因为你不晓得烧的里面有多少铅啊，什么橡皮的东西，反正很多化学东西不是都给烧掉了吗？那你根本都全部飘在这个天空里面。
美国环境保护局预计，旧金山、硅谷和周边地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今天将达到158，评比为不健康等级，是有史以来空气质量最差的记录，比联邦政府认定的安全标准35高出了3.5倍。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数据显示，北京周五的空气质量指数约在158到165之间，两地的空气质量属于同一水平。 专家警告民众，浓烟使空气含有悬浮颗粒和毒素，对患有心肺疾病的民众非常危险，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室内并保持门窗关闭。外出工作的民众则需要佩戴 N95 型号的口罩，才能有效避免吸入有害物质。笼罩的浓烟造成的低能见度，也使旧金山国际机场目前已经取消了94架航班，以及造成15%的航班延误，平均延误时间为60到75分钟。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秋季年会正在华盛顿举行。这两个国际机构在这个星期举行了许多专题的会议和讲座，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我们之前介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周二，也就是会议开幕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那么最新报告一方面调高了全球增长预期，看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好于此前所预期的经济状况，但同时也提出了相当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显示全球复苏仍然没有扎稳根基，或者可以说现在是相当的脆弱。接下来这个星期的大小会议则更为具体地将这些问题和挑战呈现出来。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参加了其中的部分会议，我们请他带大家了解一下本周举行的世行和基金组织年会的情况。肖寻你好。
你好，你好。
是，我们知道之前在我们节目里提到了这个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哈，当时我们感觉是这个未来的前景是有喜有忧。那么我们知道您在这个本周是参加了一些其中就是相关主题的这些会议啊。那么这些会议给您的总体的感觉是什么？另外这些会议他们主要聊的都是什么样的话题呢？
对，你刚刚提到这有喜有忧呢，实际上这两个机构呢，这个世界银行集团和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他们分别也搞了这各自这样一个开幕式。那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叫拉加德女士呢，她在当天的这个记者会就开幕式上就提到这一点，就说的是呢，因为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进程中呢，有很多的人呢感觉自己被落下了，放在后面被忽视了，实际上他们这个财富并没有在他们的这个身上显现出来，这尤其表现在这个发达国家的一些这个人口方面。我们从这个过去美国大选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大选中这个美国制造业工人呢，他们可能就是有感觉到这样在全球化的这样一个浪潮中被遗失了，被忽视了这样。那么这个世界银行的这个行长叫金庸嘛，他也提到这一点，他就是因为这一方面这个情况呢，导致现在目前在全球呢出现了这样一个所谓的民粹主义盛行的这样一个势头。那么他也告诫呢，这种情况可能会这个对这全球的增长造成一定的这个阻碍作用。那么之前的世界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才你提到这个报告，就是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呢，就专门提到，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复苏呢，经济复苏实际上还没有扎稳根基，相当的这个脆弱，各国呢还需要做相当多的这个努力，那这些努力包括什么？就是一些改革方面的东西，具体的这个内容，涵盖的面也非常的广泛，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这次这个这个年会叫秋季年会，两个机构一块开的，涵盖方面有很多，但是它集中在有一些比较有意义的话题，比如说这个它集中探讨这个撒哈拉以南的这个非洲地区，就相对来比较贫瘠地区呢，它这个面临的这个挑战，还有这个他们这个发展可能存在有的这样一些机遇。另外呢，就是关于女性呢，在这个发展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还有女性的这个女性这个薪资的问题，在美国实际上国内也是有这样子，这样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实际上在今天，就现在我们在做节目的这个时间呢，川普总统的女儿叫伊万卡·川普，现在实际上是也在参加一个这个讨论，她谈论这个话题，也就是这个女性在企业中在社会中这样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她是非常积极的推动女性在不管在企业还是在政坛呢，能够起到一个积极的这样一个作用。当然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两个机构都非常重视这个新的技术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这样的推动的角色。我去了这个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请到的 Airbnb 你们讲在中国叫
艾比营
是吧，艾比营这样一个这个公司的这个发起人 Bibi 和这个世界银行的行长金庸两个人在谈。金庸说的是他的14岁的女儿，听说他要跟这个Gibia 坐在一起都非常的激动，说的是他是他的大粉丝。那么就是说 Gibia 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而且这个脑筋很灵活的人，他就在这次座谈当中就专门提到说他这个想法是怎么样出来。这我们可以看出来，在美国这样一个经济长期以来就非常的能够激励这个人去想象或者发出这样的有这样的新的这个想法。然后呢美国在这个新技术方面，电子商务技术方面一直走在前面，像 Airbnb 也好，还有其他的像 Uber 呀、这样子的这种点子出来了以后，也就是全球有很多公司，包括中国的也有这种这个类似的这种公司风格。
是，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刚才提到中国，那我注意到这个这次会中有一个是关于中国发起的这种“一带一路”的项目的这么一个专题的讲座哈，这么一个会议。那这个会议主要都聊了些什么呢？
是这次这个会议也挺有意思，是世界银行行长金庸他主持的。参加会议的有中方的财政部副部长，还有这个叫石耀斌，还有呢叫 AIIB， 就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这个行长金立群。另外呢，还有这个“一带一路”所涉及的两国家，一个是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叫什么 Deputy Prime Minister， 就副总理叫多萨耶夫，还有就是印度尼西亚的这个财长叫印德拉瓦蒂。那么这几位呢，实际上总体来说，他们对这个跨历时多年，还有这个就是大规模的这种地域性的这个横纵，大概有26个国家的这样一个项目，持有积极的这个态度，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带动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的提高等方面的这个东西啊。这基调来说还是比较积极的，但是这个项目本身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有争议项目，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赘述了。好
明白。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肖洵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谢谢。
总统批评全国广播公司 NBC 和其他美国电视新闻机构，表示他们的播放许可证应该被审查，适当情况下应被吊销。紧跟着美国的步伐，以色列也宣布将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好莱坞大牌制作人韦恩斯坦性骚扰事件引发社会热议，美国观察邀请专家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内政外交均遭遇挑战，川普总统面临动荡时期，加州大火威胁依旧，已造成至少31人丧生，数百人失踪。这场大火所伴随的不确定性让附近居民感到不安。
抨击美国媒体是假新闻，再次成为美国总统推特上的一个主题。本周三，川普总统批评全国广播公司 NBC 和其他美国电视新闻机构，并表示他们的播放许可证应该被审查，适当情况下应该被吊销。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请他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尼亚。
是的，主持人。那么本周三，川普总统在他的推特上发表推文，他抨击了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也就是 NBC 为主的美国电视公司，称他们现在的报道已经具有了党派性扭曲并且虚假。那么他也呼吁要将对他们的广播许可进行审查，有必要的时候要加以吊销。那么我现在人就在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门前，也就是正是这个机构负责对全美国的媒体，比如说电视台或者是报纸，他们的广播许可进行审查以及颁发。那么这件事起因于 NBC 的一则新闻报道，说根据三名与会官员的透露，那么在今年7月20日，在五角大楼全美国最高级别的国土安全的官员与会的时候，川普总统表示要将美国的核武器库扩大到现在的十倍之多。那么川普总统在另外一条推文中也表示 NBC 播报假新闻，那是什么时候才是对的时候对他们的广播许可进行挑战，这是对国家非常不好的事情。那么在接下来，在椭圆形办公室的记者招待会上，川普总统也表示，美国的媒体现在可以为所欲为的写他们想要写的事情，这是对国家非常不好的事情。那么在面对记者的提问，是不是应该对美国的媒体进行加以限制？那么川普总统回答说，并不是，他们应该如实的进行报道。
No, I never discussed. I think somebody said I.
没有，我从来没有谈过。我知道有些人说我想要我们现有核武器数量的十倍。现在我们有很多核武器，我需要他们在完美的状况。这是我唯一说过的事。马蒂斯将军发布了声明，说这是假新闻。坦白的说，是讨论了媒体能够为所欲为的写文章。人们应该对此进行调查。
此篇 NBC 的报道也表示，有人听到在这个会议结束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川普总统是白痴的这个言论，表达川普总统对于国土安全系统和管理条例方面的无知。因为提及如此数量的增大核武器库，不仅是违反了里根总统时代的核安全管理条约，也违反了多个国际核武器条约。那么对于川普总统挑战 NBC 或者其他国家电视公司的说法，其实并不是实际可操作的。首先，这些国家电视公司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广播许可，许可证都是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下发到当地的电视台，每8年审批一次。事实上，吊销电视台的广播许可或者是对此进行调查，并不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尤其是因为政治元素。那么个别电视台在当地的居民需要对此电视台进行投诉，联邦通讯委员会才能对此电视台展开调查，以及是决定是否对他们的广播许可进行撤销。那么联邦通讯委员会原则上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并不受总统命令的一个限制。那么此委员会的主席阿吉特帕伊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那么截止到今天节目开始之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也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消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尼亚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被阿富汗塔利班扣押5年的一对美国和加拿大夫妻，星期五携3个孩子离开巴基斯坦前往英国。在从美国方面得到情报后，巴方军队星期三营救了美国女子科尔曼和她的加拿大丈夫。一名塔利班高层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对夫妻在被扣押期间成了伊斯兰教的信徒。美国和巴基斯坦以往缺少互信，两国官员希望这家人获释可以成为美巴关系的转折点，进一步合作打击塔利班和阿富汗的其他极端组织。
紧随着美国的步伐，以色列也宣布将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从教科文组织不顾美国、以色列和欧洲的反对，接纳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为正式成员之后，美国就停止了对该组织的资助。因此，美国在过去数年中赊欠了6亿美元的会费。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川普政府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持有反以色列的偏见作为退出该组织的原因之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评定世界文化遗产而闻名，比如美国大峡谷，因为被伊斯兰国破坏而引人关注的叙利亚帕尔米拉古城， 以及柬埔寨的博威夏神庙。美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的代表克里斯·海格多恩给出了两条退出的原因。
One was mounting arrears.
一个原因是不断增加的欠款。这个组织2011年承认巴勒斯坦成为成员国以后就一直在增加。欠款数目根本不可持续。第二个问题，不幸的是，这个组织已经被政治化了，破坏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项工作。它变成了一个为反以色列偏见服务的地方。
美国一直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改革。
我们希望看到政治因素被排除在外。我们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以来存在着反以色列的偏见，一切有案可查，这一切必须结束。所以美国做出了这个决定，在经过长期的考虑之后决定退出。
今年早些时候，教科文组织宣布约旦河西岸由以色列控制的争议城市希伯伦的古城区为巴勒斯坦的世界濒危遗产。而在2015年，该组织通过一项决议，批评以色列粗暴对待耶路撒冷的文化遗产。这两项决定都遭到了以色列及其盟友的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对美国的退出决定表示欢迎。他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成为一个荒诞剧场，并表示以色列也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对美国的决定表示遗憾，并质疑其宣布这一决定的时机。
在对抗暴力极端主义的时刻，我们呼吁增加对教育的投资，加强文化间的对话来阻止仇恨。我们对美国退出联合国主导这些议题的机构表示深深的遗憾。
博克娃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向致力于对抗反犹太主义，保护有关大屠杀的记忆。美国退出的时机正是该组织选举新任总干事的时候。美国的退出将在明年年底生效。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上周《纽约时报》率先披露，好莱坞大牌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在过去30年间对多位女性实施性骚扰。随后，包括好莱坞一线影星安吉丽娜·朱莉还有格温尼斯·帕特罗在内的多位女性公开指控韦恩斯坦曾对他们有过不当的言行。而《纽约客》在本周二发表的一篇报道甚至披露，韦恩斯坦曾经强奸过3名女性。韦恩斯坦已被其公司董事会开除，但他的性骚扰丑闻依然在持续发酵，也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于性骚扰和女性权益保护等社会议题的讨论。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州立大学珀契斯分校电影系的教师，也是影评人张玲；另一位是堪萨斯大学东亚系教授、性别研究学者肖慧。欢迎二位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张玲，我知道你是研究电影的哈，你对于好莱坞的这个电影的生态圈也非常的熟悉。那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韦恩斯坦，因为我看到很多报道在提起他的时候都说他是好莱坞，甚至说他是全美国最有权势的制片人。所以他的这个所谓权势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他和他的兄弟 Bob Weinstein 他们建立了一个公司叫米拉麦克斯，还有成立他们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一个公司。所以他们在80年代90年代开始发行独立电影，然后后来也制作了很多电影。那他们发行的电影包括后来成为很著名的像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那他们自己拍的电影包括沙翁情史，包括英国病人。所以他们发行和制作的电影可能得了有超过300个奥斯卡的提名，所以他在好莱坞电影圈是权势很大，而且他在纽约的比如说百老汇的歌舞秀，甚至电视节目，甚至报纸媒体交际都很广，所以是有很多的人脉、金钱、权势，这些都是结合在一起的。
是我们提到这个权势，有很有权势的大佬骚扰女性啊，让我想到其实最近就是连续爆发的被揭露的这个类似的事件哈，好像都发生在传媒圈。这次是这个韦恩斯坦是好莱坞的电影界了，那么之前闹得很大的是福克斯新闻，我们知道他从 CEO 啊到大牌的主持人都先后的这个被披露出有这个性骚扰女性的这样的行为。
美哈。所以为什么现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大传媒领域吧，电视、电影、娱乐界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性骚扰女性的高发区，这个行业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张玲，你的观察。
我觉得在很多行业里都存在这个问题，只不过因为这是电影、娱乐和传媒，所以他们比较容易受到人们的注意。那之前也传出来，比如说硅谷、华尔街都有这样的问题。那硅谷的一些女性创业者，他们受到性骚扰的程度有60%，那全美的各个行业女性受性骚扰的程度是40%到50%，这其实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那包括在大学里面，甚至有男教授骚扰女学生，甚至在实验室里面，包括华尔街等等，其实每个行业都存在着性骚扰，只是看媒体是不是报道，大家是不是关注。那最近这几个比较大的案例获得大家的关注，是因为他们有比较高的媒体曝光度，也是因为他们处在大家关注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娱乐传媒等等。
嗯，那么肖慧教授，除了说大传媒领域是因为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所以这样相关的事情这个爆料比较多之外哈，那么肖慧教授，你觉得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就是说在这个行业会出现这种性骚扰事件频发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首先我是很同意这个张玲她刚才说的，这个的确是各行各业都存在的，就包括在国内的这个 IT 行业，就是前不久咱们也听说过这个腾讯的年会，它就是这个包括这种公开的对女性员工进行这种性骚扰的这种报道。的确是在这个传媒行业，它因为吸引到的目光更多，所以呢这个特别的突出。然后我也在想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个可能跟整个的传媒行业的这个性别分工也是非常有关联的。因为咱们如果想到在这个媒体行业、电影行业这个女性从业者，咱们大部分想起来的可能是女明星，就是说这个从事的是演员这样的工作。然后如果你到高层，比如说管理层或者是制片人，或者是这个到了董事会，就是这种比较具有决策权的，那可能主要就是以男人为主，并且都是以这个可能是白人男性，并且是年纪比较大的，所以这个肯定是有一个这个从性别、从年龄，包括从种族这个种种的这种产生的一个权力的不平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嗯，说到这个权力的不平等的问题啊，我就注意到除了韦恩斯坦之外，包括福克斯新闻的那几个案例哈，其实就是说他们这些人的这种侵犯女性性骚扰的行为，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偶发的或者是一次性的事件哈。那么最后等到爆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这种性骚扰女性的行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为习惯了。但是我想问的就是说，为什么在过去比如说韦恩斯坦的这个案例当中哈，过去30年当中他的这种行为的恶习并没有让他给他带来什么麻烦，好像也不影响他事业的发展，也不影响他的江湖地位，也不影响他人脉的积累，而且呢同时这个他能够这么多年能够避开公众的视野，不为公众所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张玲，你先来谈谈你的观察。
好的，那首先呢像这样的行业大佬，他们都是有一个很强大的律师团队，那他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受害者施压，比如说给他们封口费，让他们签一些协议、保密协议，很多年他们不能把这些案情把这些事情透露出来，不能对媒体透露出来，所以这个法律的这个法律团队的压力对很多是年轻的涉世未深的女性来说，对他们其实非常有胁迫力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他们在行业内人脉很广，那很多年轻的女性他们是希望事业上获得成功，那他们一旦反抗了，一旦说出来那他们的事业可能就毁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有人因为这样就改行了，或者他们的行业他们的事业受到了很大的挫折。而且呢因为整个社会倾向于指责受害者，然后这个施害者一方他会散布出各种各样的谣言来污名化受害者，就是质疑他的道德、他以前的行为等等，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妨碍受害人说出来。而且像韦恩斯坦这个案例，其实就说十几年前《纽约时报》曾经想报道，但是这个 维恩斯坦的公司可能因为他们是纽约时报的一个广告商，所以他们对纽约时报施压，让他们把这个报道压下来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从各个方面在压迫受害者，不让他们发声。那受害者是没有各界的声援，他们是很难站出来。那这次他们站出来，是因为我觉得是有勇敢的记者，他们花，比如说《纽约客》记者，他花了10个月的时间采访了20几个受害者。那一旦有人站出来，那其他演员立刻就会挺身而出，包括比如说安吉丽娜·朱莉、格温妮斯·帕尔托洛，那他们是看这么多人已经站出来说话，所以他们也会出来声援。所以这样看来，这个大佬只不过是一个纸老虎，如果所有的压力都顶上来，那他也是受不住，他就会被解雇，被他的董事会解雇。
没错。我也注意到有报道啊，就是说这个维恩斯坦他有喜欢这个侵犯女性的这样的恶习，在好莱坞这个圈子内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好像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不说，充其量也就是笑而不语，或者说是窃窃私语。所以这个问题我想问肖慧教授的，就是说这种集体的沉默在你看来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我想这个肯定也不光是好莱坞独有的问题，就是这种面对性暴力这个性侵犯的这种集体沉默，我想我们是包括在日常生活里面有的时候也是会看到的。我想这个一个就是跟刚才说的这个包括传媒业，包括现在的各行各业里面的这个性别分工是有关系的。的确这个女性，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她相对来说她的权力是比较少的，所以她很难去对抗这个高层的男性以及她背后所代表的这个整个的大财团的力量，包括法律的武器，包括金钱，包括人脉，都是他无法匹敌的，就是一个个人的力量去对抗的话。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跟整个社会里面对这个男性和女性的这种道德要求的不同是非常相关的，尤其是在这个传媒领域是非常明显，就包括刚才那个你们都提到这个在好莱坞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包括在这个2013年的这个奥斯卡的提名这个一个这个典礼上面，这个主持人他当时其实还拿这个事儿开玩笑，然后在场所有的人都笑了，这就证明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心照不宣。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针对男性和女性这个非常不同的公共道德。所以对于男性来说，对于大佬这个已经有了江湖地位，已经有了人脉，已经有了作品这种声望，这种有了他一切的资源以后，他私人生活里的这种不检点，或者是说对其他女性的侵犯，包括是暴力行为，只是一个笑话，就是大家都可以在接受的范围内，只要不是有人公开的站出来控诉或者是检举。可是如果对于女性，尤其是传媒行业的女性女明星，那她的私人生活的道德往往是和她的公众形象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即使她是作为一个受害者这个形象出现，那大家也会经常觉得这是他个人生活的一个污点，那同时呢也会把这个他的个人生活放大，然后变成他的荧幕形象的一部分。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对于这个女性来说她特别难站出来反抗，然后在这个集体沉默其实也就是一种集体的胁迫，或者说是大家都参与到了这个对于女性的这种性暴力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说在这个不光是文斯坦他一个人，包括他身边的人和他一起共事的高层，包括他的助手，那包括很多和他合作过的明星，也许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心照不宣，是作为一个笑话。所以某种意义上他们都参加了这种集体的暴力。
没错。那么张玲，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集体的沉默呢？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啊，他可能是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算计，他不敢去挑战维恩斯坦的权威，或者说还想要跟他做生意，还想要从他身上捞资源。但是有些人未必是出于这种功利主义的算计，他出于一种文化，就说他是不是内心，尤其是男性，对于维恩斯坦的这种行为他其实有某种认同，他就是未必认同维恩斯坦的这种真 的是侵犯女性的行为，但是他充其量认为这不过是吃相太难看，但他并不反对你去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内心深处认为女性是可以被物化的，女性是可以被消费的，女性是应该用她的身体来换取资源的，成功的男性是有权利利用他的资源来换取性资源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风气或者观念你怎么看呢？
对，这个是非常明显非常严重的，在好莱坞这个行业，无论是在荧幕上的女性表现，还是在他行业内部的实践之中。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本质上是不尊重女性的，他们不把女性作为一个平等的个体来对待，所以会把这种事情当作笑话。因为这些性骚扰甚至强奸，对女性来说不但是对身心一个很大的伤害，给他们造成终生难以摆脱的这种创伤，甚至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很羞愧，很受侮辱。但是就是因为他们不被当作有能力有智力的一个平等的个体来对待。那在好莱坞的电影荧幕的性别呈现上也是这样。那很多研究机构都在做关于好莱坞性别呈现的一些研究。那比如说他们就会发现，女性在荧幕上脱衣服，然后有身体裸露的镜头比男性角色要多得多。那就是说明他们不断在行业内这样物化女性，他们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不断在向观众在传播一种讯息，就是女性可以被物化，女性可以因为她的外貌来被判断，而不是一个可以值得尊重的个体。那我们看到好莱坞电影里面也是很多比如说动作片各种各样的电影，那主角都是男性，男性做决策，男性是勇敢的有智慧的，那女性只是作为一个花瓶或者她的性幻想的对象。那这样的性别呈现，这样性别刻板印象在电影不断的重复，它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所以这件事出来以后，那刚才我们忘记说的一点，就是维恩斯坦他不但在电影业有很大的权势，他跟政界的关联也非常非常紧密，所以他对民主党的支持，他奥巴马和希拉里，他都是捐了很多钱，组织了很多宴会，让明星去给民主党的候选人捐钱。所以这件事出来以后，希拉里和奥巴马也都出来澄清表态，说他们坚决谴责这种对女性不尊重的行为。那希拉里作为一个女性，她也看到在这个选举过程中，川普如何因为她是一个女性的候选人就侮辱她，而且川普的这样的她的这个所谓的更衣室谈话，用非常下流的无耻的语言来描述她怎么样对女性进行性骚扰。但是这个国家认同这种文化，这个是很恐怖的。所以奥巴马在她的，因为她有两个女儿，然后她在她的 statement 里面会说我们这个国家应该教会女性勇敢，教会男性decency 和 respect。就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你应该有的一些品德，你应该有的对其他人的尊重。
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是美国的文化当中可能是对女性依然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刻板的印象，包括好莱坞的这个文化风气有它的问题哈。那么中国好像也有这样的问题，中国这个街头巷尾大家谈论的很多的也是女性靠什么来上位啊，娱乐圈的潜规则呀。那么中美之间在娱乐圈潜规则的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差别呢？因为之前很多人说中国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中国的电影产业属于一个还是这个出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还属于群雄逐鹿的一个混战的状态，一切都很不成熟。但是看美国，应该说好莱坞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工业化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了，但是依然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在中美之间在娱乐圈或者说传媒领域性骚扰的这个问题上有差别吗？你觉得？
我觉得中国的电影行业它有一个变化。那在改革开放之前，甚至九十年代之前，中国是一个国有的制片厂体系，那所有的实践还是比较规范的，比较少这样乱七八糟的事情。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出现以后是九十年代市场化资本主义化以后，那香港台湾然后美国的资本进入，然后中国本土的制片公司产生，就是说我觉得这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一个非常混乱的现象。那整个的大环境也是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带来的对整个社会传媒 通俗文化对女性的物化，所以不是说因为是中国，因为它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好莱坞这个电影行业，它行业规范是规范，但是对女性的歧视和骚扰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从30年代一直到现在，只是说大家是不是去真的去关注它，还是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茶余饭后的闲谈的资料，一个娱乐去消费它，我们有没有曾认真的去讨论过这个问题，有没有关注过受害的女性她们经历过什么。
是，
对，是，对，我想肖教授，因为他专门写过一本书，我想他应该也有很多话要说。
没错，
对这个方面，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肖教授哈，我们刚才提到很多在男女平权的问题上，可能法律和制度还好说，但是最难办的就是这个人的观念，很多对于女性的不平等、歧视或者是性骚扰这样的事件，其实它根植于的是一种男权的观念。那么您认为这个，我们也看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已经进行了这么多年了，那您认为从这个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如何去纠正人的这种观念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因为其实最难改变的就是人的观念，尤其是关于这个两性关系的观念。因为大家经常会认为这个两性关系通常是属于私人领域，而私人领域呢，就是说你应该允许有这种所谓的私人的完全的自由，所以呢往往是在这样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婚姻家庭或者是亲密关系，这个方面往往会出现更多的问题。然后刚才那个张琳他也提到我的第一本书哈，我那个里面主要就是说，其实包括在改革开放之前，其实有一个叫这种国家女性主义，所以在这个政府它有很多这样的妇女解放的这样的运动，它其实就是说把私人领域的很多问题，它其实就是放到了一个公共的领域来讨论，所以反而是改善了很多这个和妇女有关的，包括社会地位，包括受教育的权利，包括在这个家庭婚姻的分工。可是改革开放以后呢，因为这个家庭婚姻整个也被私人化了，包括这个亲密关系，所以呢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个人得到了更多的自由和平等，但其实这个自由和平等，如果我们仔细来分析的话，它里面经常是建立在这个非常不平等的性别分工，甚至是对于这个女性的这个一些这样的比较的压迫的剥削或者暴力行为这个基础上的。所以如果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的这个维恩斯坦的这个事情呢，我想可能最重要的最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做起，就是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或者是说意识到这种两性之间的不平等，这种对女性的物化，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首先就是打破这种集体沉默。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可怕的本身是这种长期的集体沉默。
最可怕就是集体沉默，是的。那么由于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先聊到这里了哈。那么非常感谢张琳和肖慧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谢谢。
中国异议艺术家艾薇薇在纽约举办以难民危机为主题的大型装置艺术展，她的作品遍布纽约市五大区。
术家艾薇薇以难民危机为主题的大型装置艺术展星期四正式拉开序幕。这是艾薇薇希望以此唤起国际社会关注难民危机所采取的行动，也是他迄今为止创作的规模最大的装置艺术作品。
星期三，艾薇薇好篱笆促成好街坊大型装置艺术展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华盛顿广场公园揭幕，地点选在艾薇薇此次艺术展中大型作品之一的拱的后面。
艾薇薇的拱告诉我们，不能认为拥有自由是理所当然的，而通道也可以被摧毁。
由战乱导致的国际难民潮仍在继续，但川普政府已经决定美国将减少接纳难民。星期三傍晚虽然下起大雨，但没能阻碍观众和媒体的参与热情，整个会场被雨伞覆盖。在后台的艾薇薇宁可在雨中等待发言，而她的发言简短到了除了感谢大家光临之外只有一句话。
And actually it reminds me the first English.
我八岁的儿子学会的第一句英语就是别老是艾薇薇。
No more 艾薇薇。 Thank you。
银色铁丝龙形的拱衬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真正的大理石拱门里。
This basic principle of prison, I is my interpretation.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解读，但是我把它看作现在的人们既无法从外面进来，也无法从里面出去。
We're not been able to get out.
铁丝龙形的拱看似像牢笼，但下面有敞开的通道，通道的表面的金属明亮如镜，通过的人可以看见自己。从远处看，铁笼下好似有一条时光隧道。
And it's very easy to kind of
在报纸上读这样的消息，顶多热几天。这个是象征性东西，你可以真的走过去看到它。
此次展览，艾薇薇以难民危机为主题，创作了多种不同形式的装置艺术品，分布在纽约五大区的300个地点。其中最大的三件除拱外，还有放置在曼哈顿中央公园的镀金龙，和皇后区可乐纳公园的圆形围栏。这是艾薇薇希望唤起国际社会关注难民危机所采取的行动。
我觉得很好的艺术家不是来做自我的问题，而是做一个社会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完全可以拿这些东西做一个很自我的东西，但是他没有，他做一些就是很社会性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挺牛的，挺赞的。对，
该展览由纽约公共艺术基金委托，它既是该基金有史以来最大的项目，也是艾薇薇本人创作的最大规模的艺术品。美国之音方冰、张真、九岛纽约报道。
好，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本周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以后城市出行打个飞的将不再是梦，而且是没有驾驶员的空中的士。近日迪拜就进行了一次无人机的士的飞行测试，试飞机型是由德国公司 Volocopter 研发的两座无人直升机，机顶是一个超大圆环，有18个旋翼，直升机由电池提供动力，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可持续飞行30分钟，最高时速可达100公里。设计者说，这款无人直升机是面向所有人的，人们可以像打出租车一样先预约再付费。据说以后打这种飞机的费用不会比出租车贵多少。到访俄罗斯的土库曼斯坦总统比尔德穆哈梅多夫赠送给普京一只中亚牧羊犬幼崽，作为普京65岁的生日礼物。这只牧羊犬是具有土库曼斯坦纯正血统的阿拉拜犬，名为维尔内，俄语意思是忠诚。普京接过狗狗，又是爱抚又是亲吻，喜爱之情溢于言表。有人大赞他真心爱狗的铁汉柔情，有网友说，从对待狗狗的动作上，两位国家元首给人的印象就高下立见。这是普京第三次收到外国赠送的狗狗，有媒体形容这是俄罗斯独有的宠物外交。竞技攀岩已被正式列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其中的速度攀岩可以称得上是耗时最短的奥运项目，冠军选手通常不到7秒就能登顶。最后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什么是速度。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